接着进行我们的单元 Joyce 时间 Joyce
嘿、hey,
你认为好莱坞能不能非常忠实的拍出穆斯林世界女人追求自己真爱的故事，还是好莱坞有会还会有一些梦幻成分在
这？这很难讲，因为我要看他后面的创作团队是什么。因为你现在已经不能把好莱坞想成是一个纯粹美国的城市了，因为不要忘了，全世界最好的电影人才都去了好莱坞，这样子。
那是所有的好人才一直都在好莱坞。
是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其实好莱坞的人才是非常国际化。你看这几年的那个奥斯卡得奖的，你看连每一年好连续好几年，墨西哥得那么多奖这样子。所以我说，你今天怎么可以不能再把好莱坞，至少他们的资金可能是。是美国的，那当然也有国际资金，可是人才的话是大量的是非常非常国际化的，所以我一点都不要，
不用担心，是吧？
我不会怀疑，因为我会看看了才知道。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你要谈的题目，好像也跟女性追求自己的生活有关。
这个老实说，一看的话，你会以为说是女性追求自己哈，是我看了之后才发现不是啊。我先讲这个，这本书是大块出版社出的，中文书名叫《女力时代》，女人的力量，女力时代啊。然后它的中文副标啊是改写全球社会面貌的女性新兴阶级啊。然后呢，它的英文书名叫《The XXFactor， 好，这个 XX 我们知道就是人类的第23对染色体，第23对染色体，男人是 XY， 女人是 XX 嘛，哈，
对。
然后 factor 是因素，那是什么样的因素嘞？啊，这个英文版的副标啊，比较符合这本书的主题 ，How the rise of working women has created a far less equal world， 哈，这个就业的女性的兴起。如何是创造了一个更不平等的社会，
更不平等的，
对，就是说啊，其实这本书的主题跟那个阶级不平等有关，贫富差距有关，
是。
那从前我们在想说贫富差距越来越糟糕啊，然后社会阶级流动性越来越差的时候啊，我们从前想过了中国代价，中国因素，我们从前也想过这个科技因素，可是啊，这本书它拿出了一个新的因素，叫做女性因素，啊，所以意思就是说，等到女性受教育啦，有一个高阶的高薪的这个就是在社会顶层的女性的就业阶级的时候，事实上是让整个社会更不平等，而且事实上可能社会流动性阶级流动性更差的、
哦、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新的角度哈。然后呢，这本书的作者啊，这个中文版有介绍，他是 Alison Wolf， 中文版有介绍他是，
这是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教授
啊，是一个教授，然后是一个这个上议院的议员，所以上议院
King's College
啊，
是牛津那边 King's College。
好像是伦敦的 King's College、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大学里面附属的一个智库的负责人、然后是这个这也是这个上议院的议员，然后我们知道上议院就是所谓的贵族院，所以他已经被封为贵族了，他已经有女侯爵的头衔了、哈。那事实上我可以再更完整的介绍这个作者一点哈。这个作者啊，是那种啊，就是说可能这个拿到学位之后，就是进入所谓的研究工作。那这种他的这种研究工作哈、啊，是台湾看不到的哈、啊，因为台湾这几年呢、啊，我们的教授都在大学里面，而且都在拼论文点数，所以这几年我们的教授啊，有整个为了外国的论文期刊而写作，所以有失去地气、不接地气的问题。可是在英美啊，有一群学者，他们的主要工作并不是任教，他们的工作就是研究，而且他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论文，他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要提出政策的建议。所以呢，像他们这种人啊，常常就是某一个那个研究中心啊，也常常呢，他们要常常上媒体。这是为什么说在英美的谈话性节目会比台湾那么有多出那么多内容的原因？因为呢，在英美上谈话性节目人很多是这种在智库里面做了多年的研究，而且一天到晚要跟别的知识分子看法跟他不同的进行辩论，然后呢，他们也要接地气，然后他们的看法要拿出来接受公众检验。好，所以今天这个作者就这样子，他也是一个重要智库的负责人，
所以可以称这种人叫智库公知，对不对？
他是智库公知，可是他也是一个 BBC4， 就是说他也是一个电视 台的这种这个关于政策讨论的主持人，所以他很早就很有名。他在英国有个非常有名的脸，那他先生也很有名，他先生在台湾也很有名，他的先生就是 Martin Wolf 啊，马丁沃夫，我们他是《金融时报》的最重要的财经专栏作家，我们在台湾的那个《商业周刊》常常看到马丁沃夫专栏哈，所以财经的关于国际财经的报道常常在讲哦，马丁沃夫，马丁沃夫又讲了什么哈、啊？然后他的马丁沃夫的书在台湾出过好几本啊，每一家出版每一家财经出版社都有出过他的书。那这个太太呢，是用一向是用经济学的角度来对这个教育提出建言，他写好几本书都有讲教育。例如说他这位 Alison Wolf， 就这本书的作者曾经写过一本在英国影响还蛮大的书哈，他意思就是说投资高等教育对经济任何帮助都没有
啊
哈，因为他就拿出经济学的数字。
所以他光看你刚刚一点介绍跟之前写书的经历，就发现他好像很勇于挑战流行的这些个看法。
在英美的智库的这种公知，他们都必须那个挑战既有的看法，因为他们就是要提出新的建议，提出这个政策要怎么改变。所以他们如果是只是保护现有的看法的话，他们会丢工作的、啊、所以我说这个就是一个在台湾不能没有比较看不到的这种这个公知。那他们常常就是政府的各个单位，甚至是欧盟的重要顾问所以你看出来他头衔一大堆，然后通常也会常常在媒体写文章，然后也会主持电视节目，然后因为他的知名度够，影响力够，所以他被选入了贵族院，又被拿到了这个女侯爵的位置哈。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在英国很有影响力的人哈。那我要讲这本书之前呢、啊，我先讲一下关于女权的思考哈。这几年在英美，就是女权思维最先进的国家，这几年有什么新的一个趋势哈？我们在台湾常常看到说，哇，现在就是那个跨性人的权益也被这个重视了像连厕所的话也要给第三性，或者说完全是不分性别的洗手间，这个是在美国非常像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议题哈。其实呢，这个我会讲哈，关于女权呢、啊，有几个范围哈。其中有一个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是关于性侵害的定义最近几年改了。我当年在美国念大学的时候，关于当年性侵害的最跟性侵害有关的最有名的一个这个那个口号叫做 No means no。No means no。不要就是不要。现在啊，性侵害的定义啊，就是最先进的，事实上在美国50州里面也只有2州采取这个最新的定义而已，叫做 Yes means yes。从前叫 no means no， 现在叫 yes means yes。
哦，就差很多。
对，从前那个 no means no 意思就是说啊，我没说，我如果说不要，我就真的不要。那现在是 yes means yes 哈，那个比较学术的说法叫 affirmative 这个 consent， 就必须是积极性同意啊，就是说我如果没有积极同意的话，你这个就算性侵害。那什么叫 yes means yes 咧？就是说呢，你没有拿到我的 yes， 这就是性侵。这就是说最激进的最先进的最好像是最保护女性自主权的同意。所以现在当你不是 no means no 的时候，你不用证明你受伤就可以证明是性侵，你只要证明你那个时候不可能给同意就好了。就是新的这个关于性自主权的法律的最新定义。可是呢，在女权最近几年的女权的思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女性已经大量进入职场几十年后，因为我们知道开始女权开始走上街头是70年代的事嘛，那现在已经40年了嘛哈。为什么男女的这个在职场上很多女性还觉得男女还是不平等？这也是在关于工作权啊的上面哈，这个是女权的一个新的一个，就是说大家在争论的一个前线哈。那我在讲呢，关于说女人在工作上职场上的这个有所遭遇到的不平等哈。最近美国啊比较重要的两本书，有一本在台湾已经翻译了哈，那本书呢是2013年出版的，那台湾是天下杂志出的，叫做挺身而进，脸书执行长 Sandberg 写的哈。我先讲挺身而进的它的主要内容，它意思是跟女人说，的确职场上是有一些些歧视女人哈，可是重点是女人自己要改变啊。那为什么书名叫做 Lean In 呢？ Lean In 就是说啊，他认为女人在职场上开会的时候都太靠着背后了，你应该把胸部往前靠，意思表现出更积极的样子。你要女人要 肯定自己的企图心啊，要挺身而进啊，所以他的说法是说，是女人自己要变哈。这本书出来的时候哈、啊，有被这种另外一种女情主义者，这个女权主义者这个抨击，意思就是说，你认为是女人的问题，不是职场的问题。所以跟他相对应的另外一个说法呢，是一个叫做 Anne Mary Slaughter 啊，那他的那篇文章呢，是2012年在《大西洋月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做 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 哈，这个作者呢 Slaughter 的这个背景，他是普林斯顿的法学教授，然后他是普林斯顿的一个教务长哈，然后呢他那篇文章当年2012出来的时候非常轰动哈，他意思就是说是整个职场或整个社会文化对女人还是不公平哈。那他这篇文章他写成一本书呢，那本书是在2015出现的哈。这本书的中文版还没出现，可是这本书的英文版的受评量非常高。这本书的英文版的书名叫 Unfinished Business 哈。然后这本书意思就是说，光女人啊，意思说像他自己这么一个在华，他除了当那个普林斯顿的教务长之后，他后来去华府一个重要的智库，也是做了这个执行长。等到为了生小孩，然后觉得是因为要通车，因为他先生还在普林斯顿，为了通车实在太不方便了，所以他辞掉这个华府的工作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好看不起他啊！天哪，你怎么是做这么没有出息的选择？所以他感觉到是整个社会对于女人选择要去照顾小孩这件事情是充满歧视的，所以呢，他写这本书是在主要是在抨击体制跟抨击这个整个社会文化哈。这个 Unfinished Business 就2015出版的这本书啊，他倒是提出了一个我觉得是2012那篇文章啊，就是那个大西洋月刊那篇文章没有提到的说法。
嗯，
那篇说法我第一次看到的说法，他讲出呢，在人类演化的漫长的历史上，照护跟生产工作是一样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啊，就是这几年这几一百多年两百多年进入资本主义的这个社会之后，大家只强调竞争，强调跟生产有关的工作，所以是照护才被贬低了，照护的价值才被贬低了。他意思是说，这个是违反人类的演化需求的，所以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的这个说法啊。不过哈，我那时候是看了 Lean In， 然后也看了这个 Slaughter， 这个就 Unfinished Business。他这个 Unfinished Business， 当然他的意思就是未完成的一个事业。这个未完成事业就意思说，他认为事业这个关于这个女性主义的这个职场的改革，就是要友善女性的职场改革还没结束的意思哈。我是看完这两本书的时候啊，我是想说，对，体制也重要，可是这个女人自己的态度也重要。可是我觉得呢，并不是说所有的工作真的都可以让女性生了小孩之后辞掉一年的工作回去。好，然后呢，有时候啦，因为其实有人讲，我看过一个数字，如果讲男人跟女人的薪资不平等的时候啊，他说你要把这个有结婚的女人拿掉的话，只比较没结婚的女人跟男性的话，你会发现双方平等的不得了。所以现在问题是说，女人去结婚之后，因为结婚了之后而牺牲工作的话呢，牺牲她的工作效率，或者说她中间辞掉工作去照顾小孩，你要问的说，这个是自愿的，还是说有的女人真的有是不自愿的？
是
还是有的女人
是受迫还是非受迫？
是非受迫的，所以她要问的是这个问题。好，有没有可能是女人真的觉得去照顾小孩，她得到的乐趣真的比较大？如果是看 Unfinished Business 那个作者的书的话，她自己是自愿去做那个选择的。好，所以这是为什么她所谓的体制上的改革，她是认为说应该是整个社会要更照护。要更重视照护的工作，而且是应该照护那个工作应该跟老师或甚至像理财专员一样，他必须要专业化，而且他必须那个工作必须应该是中产阶级的工作。这个是 Slaughter 的他的提的建议。不过啊，我是看了这个 Lean In 又看了 Slaughter 的建议之后哈，我是这么说哈，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子。我会觉得啊，一个女性为了她的工作要做多少的牺牲，你跟你先生的资源系统有多大是重要的，还有你的工作的性质是重要的。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我做出版的话，我可以在家里编书，基本上我的工作是本来就弹性比较大，就是说我如果选择去做照护工作的话，我会比那种非要九五 那个朝九晚五的那种工作，我有更多的选择，
有弹性的，
有弹性的工作哈。那还有就是说呢，这个是林印有写到的，就《挺身的金》那本书写到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有企图心的女性的话，你选先生很重要。
啊
你先生选到了一个多支援你的先生很重
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跟传统的女性主义或女权运动的论述又不太一样了，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这是最真实的建议，我会觉得
这当然是真实的建议，但是你要说服说
每一个年轻的女生都应该这件事。而且我觉得我还可以补充他没讲的，不是说你要选你的先生很重要，你的先生支不支援你的工作。我以我看这个台北啊，这个职场的话，我认为现在的台湾的男性，至少台北的男性都希望他自己的太太有工作。可是啊，我会觉得啊，应该是说你自己的资源系统跟你先生的资源系统很重要，所以不是说选你先生很重要，你的先生有什么样，爸爸妈妈也很重要。
这一下你就回到了王子公主的故事。
王子公主的话，你要看看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爸爸妈妈。
就是要选公主跟选王子啊，不是吗？
哦，
爸爸要是国王，你妈妈要是皇后。
因为很简单哈，因为有我这么
说，听起来很悲惨跟绝望。
因为这个是你看美国的书就不会看到这一点，美国英国的书不会看出这一点，因为只有台湾，我们常常有阿公阿嬷帮忙带小孩的这个文化，因为你美国是因为你这个。美国的阿公阿嬷帮忙带小孩的非常少的哈，
是。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台湾的照护并不是照顾小孩，也还包括照顾老人，
是
照顾上一辈哈。这个是你在外国书也看不到这一点，因为外国的人会觉得人老的时候应该是养老院的事情啊。
但是我刚才这样听下来，我感觉他的那个选择，也就是 Lin Yin 的那个选择，是说你要选择一个能够。长期提供非常大的金钱澳元。
哦，没有嘛，他林印那个不是选金钱澳元，因为林印是主张女人自己要在企业界往上爬的，要像他这个做到脸书执行长一样，所以他要做到一个你在往上爬的时候有办法支援你的先生，这个支援你不是金钱的支援，包括说整个家务分工的支援，家务分工啦，带小孩的支援啊，那这是为什么说我说怎么何止是你先生的支援而已啊，应该是你们的整个系统啊，你自己的爸妈有没有办法帮你带小孩，你自己的你先生的爸妈有没有办法带你小孩。还有你们的兄弟姐妹有没有在家工作的，像我这样子可以帮忙带小孩的啊？或者
好，我在进广告之前问你，你会不会帮忙你的兄弟姐妹带小孩？
我帮过啊，
帮过了。
我觉得台湾每个单身人都帮过。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 Joyce 时间为我们带来的是一本书，这本书是女力时代，但是我们还没开始讲，
我们还没开始讲，因为我们还在讲 Slaughter 跟那个 Sandberg 那两本书，两本看法是那个，然后呢那个 Slaughter 我刚刚在讲一个细节啊，因为 Slaughter 他也谴责说啊，他那个美国女人很多人不能往上爬，原因是因为他们有嫁对老公啊，因为他们的家务分工是不公平的啊，所以呢他就认为说你应该去看看那些同性伴侣，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有很多同性伴侣也有小孩了啊，他说为什么同性伴侣就不像这个异性恋伴侣一样，他们的那个小孩的那个照顾，小孩照顾啊，还有家里的家务工作啊，并不是因为由性别来决定说谁带小孩谁做家务的。可是呢他从同性伴侣上面他也看到一个，他认为就算两个伴侣都是，就一对伴侣是男的啊，原来都是女的啊，谁待在家带小孩谁就会被歧视。
哦，所以还是有这个问题。
所以他还是认为说问题不是说。
不是性别。
问题并不是说性别的刻板
阶级。
对，不是刻板印象问题，还有就是照护本身被歧视。所以这是他整本书一直讲的，照护怎么可以被歧视，照护怎么被歧视，人类有史以来从原始人类开始就需要这个照护工，有人做照护啊哈。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啊哈。然后呢这个我看了女力时代之后啦，再来想 Slaughter 这本书的时候哈，我想到他的确有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一锅煮，他把所有的女人都放在一起，因为在女力时代这本书啊，他把那种高学历高薪的那种女性，他指出一点，这种女人跟低薪的女人他们的利益是完全相冲突的。
哦
哦，就是女力时代呢，那这个 Slaughter 这本书 Unfinished Business 当年还是一篇杂志文章的时候哈，就有人抨击他说，哇，你为什么只注意高薪的女人，你都没有想到你为什么都没有去注意那种比较辛苦工作的女性勒，哦，所以呢他在写成书的时候，他刻意把所有的女人全部写进来，而且他意思是说所有的女人都一样，你的在家里面的照护工作跟你的这个在职场上的拿薪水的这个生产工作，所有的女人都必须面临这种冲突，这个是男人不用面对的。
嗯，
啊，然后呢，可是我说我看了女力时代，我就发现她这个说法她忽略了一件事情，高薪的女人需要家里有人帮她带小孩，
嗯，
啊，那个在这个带小孩常常就是一个所谓的比较低薪的女人
啊，哈，
对她来，对这个高薪女人来说，低薪的这个照护工作的薪水付的工资越付越少，越符合他自己的利益。
是，
可是呢，这个照护工作这个人呢，他呢，一定是他的薪资要拿到更多，才符合他自己的利益。
是，
所以高薪的女人跟低薪的女人彼此的确是利益冲突的。
嗯，
好，那么这个女力时代就正视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我终于要来介绍今天的这本书的主题了哈。
嗯，
这本书的开头啊，从珍·奥斯汀开始写。珍·奥斯汀在1802年的时候呢，他曾经接受了一个非常有钱的单身汉的求婚，非常有钱，那个条件超好的，
嗯，
好，可是呢他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醒来他后悔了，
嗯，
他跟那个男的说，没有没有，我没有要嫁给你，这样子哈。
等一下，什么叫睡了一晚？就是他自己想了一晚，
他自己想了一个晚上，哦，就过了一晚，他
不是说跟这个男的睡了一晚，
没有没有没有，他前一天晚上才，他前一天才接受这个男的求婚，嗯，然后第二天呢，嗯，就，哦，
okay,
他反悔了，跟那个男的讲，没有没有，我反悔了哈。这个是历史上真的有发生的事情。那为什么这个 Alison Wolff 从这件事情开始写的，
嗯，
他意思是说，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已经很难想象珍·奥斯汀当年下那个决定是冒了多大的风险。
嗯，
好，在19世纪初的时候，一个女人没有嫁给男人的一个女人，她的人生就是会很凄惨，她没有地方可以去，她一定只能在这个，嗯，兄弟姐妹啊亲戚里面啊，这个做寄人篱下的生活，帮人家带小孩。嗯，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的确珍·奥斯汀的小说里面写过这种女性。
嗯，
啊，因为她是女的，所以她家里她爸妈不可能给她任何这个财产，那个像李迅感性化，基本上她故事从这里开始的哈，这个一个女孩子爸爸死了，然后没有任何财产怎么办呢？然后在理性与感性里面还有一对姐妹，真的就是到处寄人篱下，到处跟人家阿谀哈，
嗯，
然后来那个过个没有尊严的生活，而且他们也习惯了哈。那珍·奥斯汀当年是应该有想到他可能要过这种生活的哈，所以这本书是从这个珍·奥斯汀的例子开始写。可是他意思是说啊，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这一回事了，在女性大量的受教育，而且受的教育的机会跟男性一样好的时候呢，其实呢，顶级的20%的女性，她事实上跟男性的选择一样多。啊，事实上呢，她是以这本书的这个以她拿出来的这经济学的数字，顶级的20%的女性在职场上，她拿的薪水是跟男人一样多的，而且呢，在顶级的20%，他们的职场上的男女性的比率是很稳定的。那她拿出了一个让人家看得很惊异的数字。事实上呢，顶级的这个20%女性啊，跟下面的这个收入在下面的女性啊，事实上他们的这个收入啊，是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呢，真正的男女不平等呢，是在下面发生，而且下面的发生，它其实发生的它并不是男女不平等，它发生的是所谓的性别隔离。
嗯，
哦，这我怎么讲嘞？今天台湾常常在讲说，哇，为什么我们企业的那个经理阶层啊，就是大公司的经理阶层啊，还有董事阶层啊，女生那么少？哈，以这个像这种英国跟美国这种女性主义已经发展了这样几十年的国家来说啊，在经理阶层，在这个董事阶层没有到50%，至少都还有30-40%。
嗯哼，
是最底下的工作，讲清楚，像照护工，
嗯，
他们的世界要么就全部都是女性，要不然就全部都是男性。
嗯哼，
啊，就是说，啊，他呢拿出了一个数字，因为我们来想的话，啊，所谓的那个这几年美国、欧洲、美国的那个或英国的社会民主党，他们都想要学北欧嘛。他说北欧看起来好像阶级最平等。事实上，北欧的职场的性别隔离是最严重的，所以北欧的女性之间的薪资差距也是最大的。为什么？因为北欧呢，是就是像我们的这个妇女团体这个最向往的照护工作已经由国家提供了，
嗯，
所以他们有大量的照护工， 照护已经变成了一种工作、
嗯、
可是他们是大量的低薪工。
是。
好，那因为呢北欧的国家呢他们已经把照护这样子从家里外包出去变成了拿薪水的低薪工。这是为什么北欧的确有一个高阶的女性的经理人可以做到大企业的这个经理董事，他们的薪水非常高。
嗯哼。
啊，可是呢他们底下有一群广大的这个性别隔离的，就是他的所有的职场上只有女性的，而且是低薪的照护工、嗯、这是为什么说感觉好像是北欧最平等，可是呢他们在职场上性别隔离最严重，而且呢之间、啊、女性之间也最不平等。我是看到这里的时候啊，我突然想到说性别隔离这个问题，因为好、啊，我们在讲台湾的这个男女薪资不平等的时候啊，其实上的确我们没有把性别隔离这个因素这个放进来、
嗯、
今天你去医院的话你可以发现医生女医师很明显比从前多很多，
是
好，可是呢男护士并没有多很多，
嗯，
哎，然后呢看护也几乎都是女性，
是
好，然后呢可是呢我们在看这个台湾的这个产业的时候呀，的确很多产业也是高度性别隔离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从前这个一枝独秀的产业是高科技产业，工程师是不是一个几乎都是男性的产业？
嗯哼，
好，因为我们看那个大学理工科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啊。从前呢比较起来呢，是哪一样的工作是这个感觉好像是男女各半？是媒体业，可是刚好这几年、嗯、媒体业好像比较这个。好像是比较
萧条
啊、嗯，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在想说，我在看那个男女薪资的差别的时候，其实我们从前都没有把产业每一个产业的性别隔离状况算进去啊。然后以这本书这样算进来的话，哈、啊，事实上是越高阶的那个的薪资性别隔离越低，是，所以大家要吵的应该不是说要吵的，应该不是说为什么女性经理人那么少啊，应该要吵的是说为什么有那么多产业比较低薪的产业，为什么性别隔离那么严重。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 Joyce 时间，今天10月14号星期五 ，Joyce 为我们带来的题目是性别隔离这个话题。
哦，刚刚讲了性别隔离哈，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传统上啊，老师是一个全部都是女性的产业。这本书其实给我们一个说法，从前呢，女人不能教育受得不高的时候呢，后来为什么女人可以开始念大学的？事实上是为了英国、美国，因为开始有中学教育。
嗯，
从前女人念到高中就可以去教小学了嘛。
嗯，
可是后来中学也需要老师了。可是呢，因为传统上大家都认为说女人不要工作比较好，需要工作的话啊，因为通常从传统上中产阶级的女性是不工作的，
嗯、
是那个简爱那种的，没有钱那个家里没有遗产的女性才需要工作。那他们的工作就是老师，像简爱就是老师嘛，嗯、哈。
是
啊，然后呢，从前呢。如果说你婚后还要外出工作，那一定是迫于生计。现在如果是婚后结婚后还工作的话，事实上是因为你工作有满足感、
嗯、啊。
从前在珍奥斯汀的时代，是你给一个男人退婚需要冒很大的风险。
是
这本书呢说是在现在的话，是一个高学历的女性，你为了照顾小孩而辞退工作，这才是很大的风险。
嗯，
他冒什么多大风险呢？第一，你的人脉你会失去人脉。而且你可能会失去了这个继续的这个那个培养你的工作技能，
嗯、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婚姻可能没有从前稳定、
嗯，
你的先生可能会外遇、嗯、然后呢，你如果说你的先生崩解的话，然后你不就会变得什么都没有吗？这个才是现在这年头的女性需要负的风险、
嗯。
所以呢，应该是说呢，我刚刚讲 unfinished business， 他讲说他当年辞退工作啊，那个被人家看不起的时候，他只想到说是照护工作被看不起，其实。但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大家不好意思想的是说，你有没有觉得这其实冒了很大的风险？万一你的婚姻崩解怎么办？
嗯、
啊，这其实是那个 slaughter， 刚刚那个作者没有想到。
本来我们不会想替他想这个问题，主要他也是个特例。他和他的先生都是知名的这个经济学方面的、
啊，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嗯、他先生如果 slaughter 的话，他先生应该也是那个大学教授、
嗯。
那这本书还提到了一个哈，荷兰呢，因为 每一个国家有多少兼职工，因为兼职就是说你的工作可以比较弹性嘛。
嗯，
好，就是说像我说像我的话，我的工作我应该算是一个兼职工，因为我的工作不是被公司绑死的哈。每一个国家啊，你有什么样的兼职工，处于说你们公司你那个国家税收怎么那个怎么设计哈、嗯？所以他说呢，荷兰是全世界兼职工的比例最大的，
嗯，
啊，可是我们会想到，在日本啊，在台湾啊，我们的工会、我们的工运团体都非常反对兼职，认为兼职就是企业要剥削劳工。可是呢，在荷兰呢，他们也是一个兼职工很大的社会，反而呢，他们那里的女性是快乐的指数最高的，因为他们可以同时兼顾工作跟小孩。
嗯，
好，所以问题是在哪里嘞？问题是说呢，因为荷兰它是一个高度生产力的社会，所以它兼职出去的工作，它外包那种工作、外派的工作是高生产力的工作。所以我看到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想说，其实台湾的工运团体，你要反对的应该不是兼职，你应该重点应该不是说兼职出去的是哪一种工作。
嗯，
你想想看，我们今天银行这几年呢，外派出去的工作是那个收入工资最低的那个做柜台的人，
嗯，
如果说银行外派出去的是法务室的人，就是说事实上啊，照我来想的话，医院里面的医生照理说他也可以兼职的，
嗯，
啊，法院的如果是法务室的话，他照理说他可以给白 case 才对。可是你在台湾，你可以发现我们的这种所谓的比较高生产力的工作，它都是全职。是低生产力的工作兼职，所以才会让台湾的话，其实当我们的法律开始允许社会允许企业大量使用外派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变更不快乐的哈，大家都很担心自己的全职工作变成那个兼职哈。那再来呢啊，他呢对于生育率下降哈，他有一个非常新的说法哈，他意思是说啊，生育率下降啊，是因为本来这个社会上的高学历女性，就是新涌现出来的这个阶级，这本来就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的。
啊哈，
嘿，所以这是一个高学历女性。那刚刚讲嘛，她如果说要为了要辞掉工作，然后专心照顾小孩，她冒的风险是从前的女性不用冒的。我们今天来想的说，那最不幸的小孩都是那种那个收入最少的，然后家庭最脆弱的妈妈，然后他们单亲妈妈最可怜，对不对？这本书他推翻我们的说法，他说呢，去采访那些单亲妈妈，问他们说这辈子做的最重要事情、最对的事情是什么？他们绝对不会说啊，是因为我太早离开学校，哦、啊，是因为我交对了男朋友。他们不是的，应该说他们做的最对的事情，一定是他们有生小孩。
是没有生小孩，
有生小孩
啊，有生小
孩，就对他们来说，你问这些单亲妈妈，他们觉得人生中最快的事情、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有这个小孩。
嗯，
可是呢，因为这个作者是经济学家，他也提出了一个说法，对这种工作的品质那么差，因为他们可能是清洁工啊、哦，那清洁工的话，可能就每天要处理别人的呕吐物，对他们来说，就算是工作。没有工辞退工作，专门只是拿这个社会福利来带小孩，他们没有任何损失，他们不用冒任何风险，因为那个工作随时回去再找都还有。
嗯，
反而是有这个小孩让他们带给他们人生最大的快乐。而且呢，他们这些单亲妈妈会说，哇，我如果没有这个小孩，我今天可能在坐牢，如果没有这个小孩，我今天可能酗酒超严重的哈。然后这本书呢，因为它是大量的在讲这个分析高学历跟这个低学历的这个女性的选择哈，那我是对亲子教养比较有兴趣呢，所以我看到有一段我觉得非常有趣，在欧美国家的确有一群这个女性哈，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要尝试有性行为。好，然后或者说呢，就像我们在台湾也看到的，大学时候不好好念书，去做车模啦，去做这个、去做外派女孩。这个经济学家的说法是说啊，这些女孩子的选择事实上是最传统的，因为我从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选择叫传统。
嗯，
他意思是说啊，事实上在人女性开始这个有高学历，而且出来有高收入之后，一个对女性的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他们的性行为开始有性活动的生活的年龄，整个往后延了。
嗯，
因为他里面书里面有去采访一个这种就是高中的时候就到处跟人家上床的男生，然后他也是会炫耀哦，跟多少女生上床的。然后他就问说，那你有上到你们班第一名第二名那些吗？他说那些将来是要上那个牛津，要上剑桥的，他们全部都是处女，我们绝对不会考虑他们。所以呢，然后呢，这本书说其实也不是说这种将来要上牛津要上剑桥的女生他们的性行为会特别晚而已，事实上是 将来要上剑桥要上牛津的男生性行为也会特别晚。
嗯，
他说其实大家到二十几岁就上了大学之后，不管你低学历还是你只有高中毕业，大家性活动都差不多了。
嗯，
差别是在高中而已。
是
啊，因为在16岁到18岁的时候，你将来上什么样的大学对你未来影响是太大了，所以真的就是那群会把性行为往后延的那群人，意思就是说比较不传统的、
嗯、
要比较现代的这些人啊，他们知道说诶，这个是往后延可以的啊，然后是比较传统的那些人就急着我们会说要去尝禁果，就是让他的性生活比较、嗯、比较
丰富，
比较在高中就很丰富、
嗯、
那同样的要去做外拍的叫车模的，这本书也是讲传统上当女性不能受教育的时候，女人往上爬，它里面举的例有武则天啊、慈禧啊，或者说那个拜占庭的那些很有名的那些太后啊，她真的就是靠姿色，
靠性，
靠姿色。可是呢这年头已经女性有高学历之后啊，她们已经有了现代的就是靠她们的学识这个做法，而不是靠姿色了啊。所以我们说外拍的啊，做车模的，我们反而说她们在走的是传统的老路啊。然后这本书我还看到一个非常这个有趣的这个一个分析，是讲女性跟男性的工作时间的那个哈，他意思是说在英国跟在美国啊，事实上女人工作时间跟男人工作时间，你把有拿薪水的工作跟没拿薪水的家务事算起来的话呢，其实大家男女是平均的。
嗯，
然后呢，大家在日本呢抱怨说哇，日本男女多么不平等，事实上日本的男女的工作时间也是一样的。
嗯。
差别是男人的那个工作是有拿薪水，日本的工作没拿，日本女人的工作没拿薪水而已啊。那哪一个国家是真正的女人的工作时间真的特别长的嘞？他说是意大利。
嗯，
好，那他说意大利的男人非常特别需要这个女人照顾啦，还有意大利的女人好像他们总是花一大堆时间在清理家里，所以意大利女人对家里的任何灰尘好像特别受不了这样子、
啊、
所以这是工作时间的原因。那还有一个是关于工作时间的一个调查啊，他是说20年代的时候美国家庭还没有电力，60年代有了，60年代的时候已经有吸尘器，已经有那个烘干机了，可是家务时间并没有减少，真正
原因是
因为还是有花，他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做家务、
嗯、
真正后来真的减少女人做家务时间的是披萨，就是说、
哦、
就是可以外食、嗯、我后来才发现说没有错，我的朋友那些抱怨做最多家事的、
嗯、
真的都是家里要煮饭那些人、
嗯、
你只要有习惯的买便当那些人，事实上你当你烹饪变成周末只做的话，你家事时间真的会做很少这样子。
我们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本书的书名以及出版社，
叫《女力时代》哦，大块文化出的《女人的女力量的力》这样子。